或者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目的，也是我们的标杆。大家如果来读第三章的时候，印象非常的深刻，就是第三章里面保罗用的一些字，就给我们和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像保罗那么讲恩典，一切都是恩典。我们叫所谓的改革中 reform， 加尔文的什么？那他们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，我们的义都像破烂的衣服一样，我们的义都像无花果一样，不能遮盖我们自己。我们人是败坏到极点，是无可救药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切都是恩典。我觉得这是加尔文给我们最大最大的帮助。所以你讲的加尔文，大家一定是讲的恩典。但是呢，第三章你看保罗用的词呢，会和平常有一点不同。就平常，比方说保罗讲的不在乎奔跑，也不在乎地，乃是发乎怜，乃在乎发怜悯的神。所以如果不在乎奔跑，不在乎定义，那么意思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，对不对？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什么都不要做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是神借着保罗所启示给我们看见，救恩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一切都是主做，所以不在乎奔跑，不在乎。可是呢，保罗在罗腓立比书里面，他不说不在乎奔跑，不在乎定义。如果不在乎奔跑，不在乎定义，那么好了，那你就什么都不做，尤其他坐在监牢里面是最好的。但他不是这样说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，我只有一件事。”就忘记背后你们面前向着标杆就好。所以有一件事会叫我们惊讶，就是保罗他这个人在监狱里面，按理来说，现在他应该好好的可以休息了。他的的确太忙了，他的确现在神好像把他绑起来了。那么从人来看，他过去是活蹦乱跳，或生命非常旺盛，现在忽然间受了限制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着他的情形来说，那么好像神把所有的都收回去了。那么人在监狱里面还能做什么呢？但是你看见保罗告诉我们，他在赛跑场上，你不要看他人在监狱，他还是在那里跑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一面是不在乎奔跑的，不在乎定义，乃在乎发怜悯的神，但另一面你看见保罗的确还在场上奔跑，而且他不光奔跑，他是有个目标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那奖赏。那么当保罗讲的恩典怜悯，不在乎奔跑，不在乎定义，乃在乎发怜悯，意思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做，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做成，所以现在你所要的是得着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你享受就可以，你接受就可以了。所以意思是你不费吹灰之力，一切都是恩典，我们就白白的得着。那么这个就是保罗可以说他信息的中心，一再的信息的中心。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reform theology，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改革中的人，他们一直在圣经上给我们很大的帮助，所以那个是错的。但是就是因着大家把这一点抓得很紧很紧，那就忘记了，是保罗说不在乎奔跑，不在乎定义，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。但是呢，也是保罗说，我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所以，如果大家仔细的读腓立比书那个保罗的语气，你会发现和保罗平常，特别保罗，你看讲到福音的时候，当然什么都不是我们做，都是主做的，没有错，的的确确。所以不在乎定义，所以不在乎定义就是不在乎你怎么决定的，也不在乎奔跑，不在乎你怎么努力的。那么这个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，那一点都不错。你讲了救恩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白白，一切都是主在那里做的。但是大家忘记了，如果今天主你得着这么大救恩以后，那么现在呢应该怎样呢？所以这就是许多时候一直许多 经验技术能就是他一直要停留在这个最初的阶段，就是刚刚蒙恩那个时候，就是你怎么变成，你怎么因信称义的，你怎么变成蒙恩的救人，蒙恩的救什么也没有做，完全靠十字架就在为我们，一切都为我们做。那么但是呢，我们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认为说不错，一点没有错，就是救恩来讲你什么贡献也没有，我不是因为你修桥，不是因为你补路，也不是因为你行善，然后我们才蒙恩的，就是一点都不错。这个的的确就是保罗实际告诉我们的。但是接着求呢，我一直到现在，包括一些读神学的在里面，就慢慢因着那个因着这个观念进来以后，那么好像就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，好像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要做，但事实上很清楚。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给我们看见说，他说我不是自己以为已经得着了。那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特别是在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二节，他说这不是我已经得着，你看他重复嘛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那么他讲的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，那么现在有两个得着，一个是基督得着，一个是保罗得着，对不对？那么保罗如果得着的话，他要竭力追求。但是你知道保罗是怎么得救的呢？保罗得救他什么也没有做，他是个法利赛人嘛，他什么也没有做，结果在大马色路上主就把他得着了，那个得着就是主把他 arrest， 主就得着他。所以很感谢主，保罗蒙恩得救了。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他什么也没有做，他蒙了这么大怜悯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保罗就从那里开始了。但是保罗蒙恩得救以后呢，你看见他说他怎么说呢？不错，基督已经得着我了，但是呢，我要得着基督得着我的。如果基督得着我的话，他一定有个目标，除非基督在我身上的旨意完成了，那我才算是完全。所以保罗不会得着完，不会。保罗他说，保罗他渴望巴不得能够得着完全。但是保罗得着完全是基督得着他是开始，那么他能够得着基督得着他的，那么这个才是完全。所以然后下面你在比较十二节十三节你就清楚，他说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，那么好了，那么怎么样，你要竭力追求。是，那么什么叫竭力追求？竭力追求就是你要向着我要干这行。所以弟兄们，现在你看看，只有竭力追求你才能得着。那么你说这两个东西有矛盾吗？没有矛盾的，因为你白白得着恩典以后，你那个恩典里面是包括能力的，那个恩典是叫你能够奔跑的能力从那里，所以基本上来说，你就是能够跑也都是主做。可是你不要走极端了，你不要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，你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好了，现在不在乎奔跑，不在乎你，那我什么也不做。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是很重要很重要。那么十八世纪神在英国兴起的威斯利约翰兴起这些弟兄们，那你会发现了这些弟兄们，他们实在是追求圣洁的一般人，他们的确追求一般人，你毫不疑问他们是追求圣洁的一般人。所以呢，在这一班弟兄们的感觉里面，觉得你一切人觉得我们有责任，对于既然我们蒙了这么大，你蒙了这么大的恩典，应该是有责任。那么你不光是因信称义，也应当因信成圣，所以当然应该有圣洁的生活。那么这个和我们的追求有关系，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，在教会历史里面很明显的，有一般人是觉得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一切都是神的主宰，我们什么都不做，一切都是神所命定，或者神预定我们怎样怎样，我们所以你看见不在乎定义，所以你看一直没有用的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你看见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凡愿意的都可以了，愿意可见跟意志有关系的。所以到底应该不该抑制呢？如果被动，如果一面来说不在乎奔跑，不在乎定义，那么一切都是接受，一切都是享受。但是你接受了享受以后应该怎么样呢？那么很明显的，那就是我们应该向着标杆走好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两面，一面保罗在罗马书说不要奔跑，你看这是加尔文的一面，但是现在呢，保罗说要向着标杆直跑，你看这是威斯理约翰的一面。那么当然，那个威斯理约翰讲的，他这个他认为说，在当然这个是神学领域一部分，他认为说，那么人的意志应该有很重要的一部分，所以因为这个教会里面就有很大很大的认知。那么所以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威斯理约翰和加尔文中间一个很大的争执是什么呢？就是到底我们是自由意志呢，到底还是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到底我们要奔跑还是不要奔跑。不错，保罗说不在乎奔跑，不在乎定义，但现在保罗他又告诉我们说还有竭力追求向着标杆起跑。那么保罗讲这句话已经告诉我很清楚，他把我们放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上下文里面，告诉我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主得着我们，我们蒙恩得救了，那的的确确一切都是恩典，那不在乎奔跑，也不在乎定义。但如果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，那我们应该活出那个生命来。那么在这个情形下，我们是有责任，而且保罗用的字是竭力追求，那更严重的，他讲的追求这两个字的时候，事实上就是保罗当初圣经新约里面讲到保罗他说他是逼迫教会的，这个逼迫那个字就是追求这个字，希腊文是一个字，所以当初他怎么逼迫教会，现在他怎么追求。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被动，很明显的你看见保罗他立定志向，他要讨神的喜悦，他要向着标杆直跑，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是用尽的力气来追求。所以你看保罗他是在赛跑场上没有错，所以这两个东西有没有冲突？没有冲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两千年来教会中的争执一直是为说，到底是一切都是恩典，到底我们到一切都是恩典呢，还是到底我们应该怎样。所以你看见吗，一个相信一切都是恩典的人，他们最喜欢的一节圣经就是什么，最喜欢一节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吃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所以好了，很多人躺了一辈子。但是呢，喜欢这个命定，喜欢这个要有追求的，那么他们就说，你看他引导我的名，他为我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所以可见你看不是躺一辈子，你还是要走路的。那他们忘记了这两个东西息息相关的，就是因为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那么你得着能力以后，你就可以走义路。所以你得着能力的不是目的，得着能力是为了什么？我们蒙恩得救，那个蒙恩得救得着这么大的恩典不是目的，那是开始，那是为了叫我们能满足神的心意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保罗他蒙恩的起步，他整个得救的起步是大马色路上开始的。那么大马色路那次主遇见他了，感谢主，结果主得着他。但是保罗有没有满足呢？保罗说现在是不是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不做了呢？不是，他说我神，他说但是保罗他知道他没有完全，所以不是完全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说虽然他蒙恩得救了，他还不完全，他羡慕完全。那么如果要完全的话，那什么，那要两个得着才可以，一个是主得着他，一个呢他要得着主所得着他。如果他得着了，他才是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给我们看见保罗在这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一幅图画嘛，那很清楚的一幅图画。那么他这个他所以他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，我乃是竭力追求。为什么要竭力追求？我希望能达到完全嘛。所以我们的主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他，这个只是第一步，只是开始。这个生命要成长，一定要达到成熟的地步。所以这个完全乃是由生命成熟来说的。他除非生命成熟，他不罢休的。所以他是竭力追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觉得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缺少这样的感觉，觉得蒙恩得救我只要上天堂就可以了，就好像有的人说我现在就可以坐着花轿上天堂，但是事实上呢，我们没有那个追求的心，我们以为完全，但是不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的的确确一切都是恩典， 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我们躺卧在青草下，那么这个我们从主那里得出生命的供应，哎，这个生命的能力是叫我们能够跑这条路的。所以不在乎奔跑，不在乎定义。保罗在那次大马的路上的确遇见主了，可是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他现在什么事情都不做了？不是，他觉得他不完全，他需要竭力追求才能够完全。那么什么叫竭力追求呢？竭力追求就是想要标杆直跑。那么现在就是什么叫追求呢？追求是他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。所以主得着他有个目的，如果他能够得着基督所得着他的，叫圣徒的心得到满足，那就指着他达到完全的地步，达到成熟的地步。所以你看主那次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他，只是他整个生命成长的开始。我们主希望他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，能够最后能够得以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为什么保罗他看见说什么？看见基督是他的标杆，意思就是他并不完全。如果他完全了，他就可以满足了。但是保罗没有完全，所以呢，他还得要向着标杆直跑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图画放在一起，现在我们是用保罗自己的话来对付来对应他自己的话。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话的确是讲到恩典，讲到救恩，不在乎奔跑，但是现在也是保罗自己的话说，不自己的话说，我是向着我标杆直跑，我不是完全的，乃是竭力完全追求。所以可见呢，不在乎奔跑，不在乎定义，是指着基督怎样得着我们，我们怎么得救说的。但得救以后，你看主给我们能力，要叫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所以这个生命要长大，一直要达到那里为止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腓立比一直用得着这几个字，稀奇不稀奇？按理来讲，按理这个这里的得着在原文是赚得的意思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他自己的性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大家都知道，赚得全世界是怎么赚的？这个背后是要竭力追求的。所以那个赚得、赢得这个思想，事实上就是努力的思想。这个思想事实上就是竭力追求的思想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就非常清楚。所以现在你会发现，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，比方说我们说第九节很清楚，你看第九节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。你看这个丢弃万事，就是保罗主动做的。然后呢，为要得着基督，他为什么要丢弃万事？因为他有一个目标。也许我说过，他所以能够出代价，所以能把万事都抛弃了，那不要忘记，这是他一直决定的结果。保罗能够丢弃万事，可见你看见保罗在那立定之下，立定义，他定义要丢弃万事，为的什么？要得着基督。那如果你根据保罗的话说不在乎定义的话，那他为什么定义呢？毫无疑问，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完全。所以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然后下面就告诉我们怎么得着基督。得着基督和认识基督有关系，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有关系，和效法他的死，和这个和他中受苦，这些都有关系。然后下面他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他为要得着基督，但到现在呢，他还没有得着。所以可见呢，保罗一直要得着，一直要得着。如果他已经得着了，为什么还要得着呢？所以不是得着了，所以可见这个东西还在前面，他要得着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和是相信当初的这个 initial salvation， 这是和我们初步的救恩，你看见不同，这是表示长大的，是表示往前的意思，你看见了？所以很多基督徒今天，我觉得很可惜就在这里，就是说大家都来争取，大家讲来讲去，就是一直回到得救那个，一直回到当生下来那个阶段。其实呢，我们基督徒一定要长进，这个才可以。所以很多神学家，包括头脑很大的人，你看见他倒是转不过弯来，因为那个真理太重要，那个主给的光太亮了。 结果晾在一个地步，你看着吗？结果就出不来了。但如果你从这里看得很清楚，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。所以可见弟兄姊妹，这个得着是指说得着完全，这个不是得着救恩，这点很重要。你得着救恩当然是都是主做的。那么实在说来，你今天所以能够得着完全，今天所以你能够比方第四节，像个标杆指标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得着不光是得着完全，不光是得着基督要我所得着的，而且是得着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。所以很明显，这个给我们看，这是我们的赏赐。所以这个得着是得着赏赐，这个得着是得着完全，这个得着是得着基督要所得着，这个不是指得着救恩，救恩早就得着了。你得着救恩，所以你才有可能得着完全，所以你才有可能得着奖赏，所以你才可能得着什么？得着基督所要你得着。所以最后的分析来说，一切还都是恩典。因为现在你得着救恩了，现在你看见得着基督的生命，结果是这个基督生命长大的时候，他这个基督让你说让基督生命长大的话，这个基督生命就长大，慢慢的就完全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条路是赛跑场上的路。那既然赛跑场上的，当然要竭力去，在我们这边当然有责任，怎么会没有责任呢？当然有责任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教会历史里面那个争执，那实在说来是不需要，两面都有，主的话两面都有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坚持，要坚持，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交集点，有些地方找不到，两个平行线是不可能相交的。所以我们相信，但是我们相信要相交，到了永世就相交，到天上它就相交。但是今天在地上很多地方我们好像看不清，但是保罗在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个两个东西并没有冲突嘛。你明白吗？就是说当保罗讲到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怎样救恩的时候，不在乎奔跑，不在乎第一，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，这个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得救，因为这个缘故耶稣就得救他了。但是保罗说我还没有完全，这条路还很长，那么我希望能够向着标杆直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保罗说我是竭力追求，所以他看万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，那毫无问题的。你看见在这里保罗他所用的词和他好像和他平常所用的不一样，其实保罗他是很平衡的。我们从前是觉得保罗是这边讲这一面，雅各讲另外一方，保罗讲因信称义，然后呢雅各讲因行为称义。那么这个因信称义是在神面前，因行为称义是在人面前。所以你看见基督徒他一面要在神面前称义，一面要在人面前称义。那么我们如果能在人面前称义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称义，我们得着了那个基督的圣灵，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个圣灵自然结出生命的果子，生命的果子就是忍耐，就是温柔和平，这就在神面前，人面前称义了。所以你看保罗是对的，雅各也是对的。那么我们的感觉是觉得什么呢？我们的感觉现在很像包括马丁路德在里面，马丁路德觉得雅各书不可能是圣经，他觉得雅各是就像稻草一样，他认为加拉太啊才是个宝剑，他因为为着要打仗，为着要这个和那个时候你看见为着在因信称义那个时候，他为着要这个正要就为真理打美好的仗，所以他当然用加拉太书就好像挥舞起来像宝剑，非常有能力。但是他说什么？他说这个雅各书呢像稻草一样。那在这个句话会引起人的误会。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雅各书像稻草，意思就是你拿着稻草，你不能像宝剑一样挥舞很有能力，不是，没有能力。所以当然就是他打没真理的仗，他好像雅各的书使不上力。所以这个就是雅各，就是比马丁路德，就是他太注意这个因信称义了。所以你看到重义到一个地步，好像最后甚至于用保罗的话来对付雅各的话，那么甚至于觉得雅各到底这本书该不该是在66卷圣经里面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点我们要很小心，要很小心。所以主的话和我们的领会，我们的领会其实就是我们的神学，我们的神学是我们对于圣经真理领会的结果，我们的神学会错的。你看见你会看见马丁路德神学也会错的，因为他是用这个保罗的话来，好像和这个雅各的话对应，其实不是。那么现在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事实上是保罗自己的话，不是保罗的话对雅各的话，是保罗在罗马书上所说的话和在腓立比书上所说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很多神的儿女不明白的地方，他一直去抓着一面而看不见另外一面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不明白，如果我们到，因为那个光太强了，结果腓立比书这个光反而看不见，你会发现我们反而失去了真理很重要的一面。那事实上保罗这一面正是要把这一面把它领出来。大家都知道，在历史上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，有两首诗歌啊，一首是永久磐石为我开，那么那首诗歌是塔布雷的弟兄写的。那么这位弟兄呢，他对于救恩，特别是恩典，特别有认识，所以他是典型的所谓加尔文派，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如果大家读唱那首诗歌的话，你看他说：“纵我眼泪永远流，纵我双手不罢休，不能满足你的要求。”那的的确确这首诗歌，因为他有一天他这个在 Bristol 嘛，刚好一个大的风雨，结果后来他没有地方可以躲藏，刚好他躲在一个磐石穴里面，他就写了这首诗歌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主乃是永久磐石为我们裂开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的一切，所以当然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嘛。所以这个是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大家如果到 Bristol 去的话，有好几个东西地方可以看，一个就是去找那块的磐石，非常有意思。那么然后呢，大家知道 Bristol 不光是 Top Lady 写这个诗歌的地方，那 Bristol 大家不要忘记也是什么圣洁运动，就是威斯理运动这个复兴，就是英国大复兴的一个发源地，那就是 Bristol。结果没有想到圣灵在 Bristol 有很多的矿工嘛，然后神借着 Whitfield 就是怀特菲在那里做了很奇妙的工作，然后他就通知在伦敦的威斯理兄弟，结果后来他们也来了，那么这个就是福音的火就从那里就点起来了。那么一面是点起来不错，结果呢，你看见他们就争执得很厉害，就是说塔布雷德觉得一切都是恩典，那后来欢斐跟威斯理约翰也分开了，也是因着真理的缘故。那么威斯理约翰呢觉得我们有责任，那么但是呢，这个惠特菲认为，惠特菲认为说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你看见教会争到一个地步有的地方有的人你觉得实在是不需要，你如果现在回过头去看，实在是不必要的。那么好了，结果呢，威斯理约翰的弟弟叫查理威斯理也写了一首诗歌，那首诗歌就是耶稣灵魂的爱人。我想这个诗歌里面都有，这两首诗歌都有的。那么这个威斯理约翰兄弟有名的，他们是主张一切都是恩典。当然既然我们因信称义了，我们应该要追求圣洁才对所以这是他们的信息很清楚的。那么因着他们讲这个缘故，所以他们就争得很厉害，争得面红耳赤，在各种场合用最激烈的话，那是所以为了争那个缘故。那么结果最后呢，这个塔布雷德呀，他死的时候，他吩咐人呢，吩咐别人说，把他的坟墓啊就葬在这个威斯里，这个他们威斯里这个礼拜堂不是要讲到吗？我们去过威斯里这个礼拜堂，那还是最早最早的。那个礼拜堂，因为威斯里很小很矮，威斯里他的脚啊，他的鞋，他的脚啊，只有十岁小孩子的脚。我们本来觉得他是个伟人，因为高高大大，其实他是矮矮小小的。所以呢，他普通人的讲，普通这个讲台啊，是一层的话，他要两层才，他要爬了两层人家才看得见。所以这个礼拜堂现在还在，还在。那么 结果他不累的他，因为他们两个争执很厉害，他就就以立了个遗嘱，说他死了，他的坟墓啊，就刚好埋在是威斯利，如果站讲台的话，就在他的对面。那么这个威斯利讲道的时候啊，你就看得见的地方，你看见，所以你看这个就基督可以争到这个地步，这个也是很叫我们今天不懂。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来，他为了真理真的打美好的仗，甚至打这个。这就到死，你看他们还是就是你只要一直你只要站着讲道，我就死在你面前，我就给你看这个我是反对你，一切都是恩典。那么两个人都写这两首诗，那么这两首诗都很受欢迎的，一个是耶稣灵魂的爱人，还有一个就是永久磐石为我开。那么圣灵就做了很奇妙的，你试试看，你做个统计，他们有人做过统计，你如果把很多的诗本找出来的话，那么他们常常发现呢，这个同样的这个，你把诗本一打开呀、啊，常常是耶稣灵，常常是永久磐石为我开在这一页，那么这个耶稣灵魂的爱人就在另外一页，在同一面上，这个如果是耶稣灵魂的爱人，这个就是永久磐石为我开，这圣经做的很奇妙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有很深的感觉，就是说许多时候啊，我们很容易因着这个主的话太宝贝了，我们以为得着了，我们只抓住一部分，而我们忘记了整个真理的全部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到底这两个东西怎么可能放在一起，我觉得保罗的话就很清楚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去读，你如果去读保罗的话，特别到了腓立比，你看得很清楚，他说我为他已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了得着基督。然后就告诉我们认识基督，然后告诉我们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那就是都得着基督一部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甚至愿用说，或者我也可以得以从死里复活。你看他已经用的语气表示这些都在前面。然后他说，这不是我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。所以可见这个得着就是指着完全说的，他什么时候得着什么时候就得完全，所以他事实上得着完全。那么然后呢，他说我是竭力追求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所以这里很明显有两个得着，他蒙恩得救的时候被主得着，他就得救了，他就得救了，得到拯救了。但是现在你看见距离又还很远，他不是为了达到完全，你看这里有一条路，他是在路上，他是在赛跑赛程上向着标杆去跑。那么所以他再说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去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叫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你如果把这些思想通通放在一起的话，那么简单的来说，这个就是国度的思想。今天在很多人追求的时候，特别讲到救恩的时候，他们容易知道什么是救恩，但他们忘记了圣经里面很重要的真理是国度的真理，而国度的真理就是我们主在马太福音所传递的那个真理，很清楚。所以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，很明显就给我们看见什么，给我们看见要进天国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告诉我们说，凡努力的人，这个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凡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得着这种的思想，事实上什么是国度的思想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许多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一点上很陌生，就是他们对主的话搞不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事实上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讲的救恩，他们最喜欢是就是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是神爱世人，约翰福音是我们得着生命，约翰福音很清楚，真的是你看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凡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的有的时候相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马太，这是约翰福音。但是大家忘记了主给我们这四本福音书，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凡信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。所以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是讲的我们爱神，但是约翰福音呢是讲的神爱我们。 所以马太福音呢是给我们看，马太马可路加是给我们看见国度，那么很明显约翰福音给我们看的恩典。所以福音一面是恩典的福音，一面是国度的福音。那如果大家只抓着约翰福音不放，而忘记了马太马可路加，那就是我们就马太马可路加就不懂了。那为什么主说你们这为什么主说要努力进天国？那么实在说来，如果天国就是天堂的话，那怎么可能是努力得着的？不可能。今天我们得着天堂，又怎么我们什么也没有做？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得着天堂了。所以这一切都是恩典。那么如果我们的主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指着得着当初的救恩来说的，不是，这是指着进天国来说的。所以讲到进天国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的主怎么说？他说，我们的主怎么说？我们的主说，那这个我们的主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所以你看这里有两个义，一个是门徒的义，一个是文士和法利赛人。你在做旧约做犹太教教徒的时候，你看这些人他们的义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但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，那么你们的义，这是主说的，主自己说的话，主说的话，那不要忘记保罗跟他说的话也是根据主说的。所以在这里您看得清楚，圣经是给我们的全面的真理，不是给我们局部的。所以主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就不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很清楚，这个进天国，你一个人进天堂以后，你还得要进天国。所以这点是大家很多观念没有，大家觉得进了天堂就进了天国。很明显就是什么？主说你们的义是门徒的义，门徒是谁呢？门徒主说你们是弟兄，那很明显这些门徒称为基督徒，从安提阿开始，所以你们已经是基督徒了。你们的义，基督徒的义，你们得着基督的赦免，得着永生以后，你们应该有一个义，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进天国。那进天国是什么？你记不记得主对门徒们说，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，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，所以你们不要主还说你们这个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然后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就是很明显，主在这给我们看，主对基督，这都是对基督徒来说的。所以你已经得着生命了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得着完全的？在这里给我们看，就是我们还要进天国。那谁能够进天国呢？那么有的人说，主啊，我奉你的名赶鬼，我奉你的名医病。那么主说，我不称许你们，你原文不认你们，原文不认，不称许，不认得你们，不认识你们，原文是不称许你们。那么然后主怎么说？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话是对已经信的人说的，这些人是对已经得到救恩的人说的。所以你看看，这些人因为已经得到救恩了，所以他说我是奉你的敏感鬼，我奉你们怎样怎样，我们做了很多很多，但主说我不称许你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得到完全。那么讲到神乐意这个他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，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，所以这个国根本就是赏赐。所以我们主才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关上门。那么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祷告是得答应，这个我们以为说很多祷告我们要问他有没有得答应，但是这里主给我们看见，你要问这祷告有没有得到赏。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得祷告，祷告得答应就好了，但主说你们不光祷告要得答应，而且呢你们祷告要得到赏赐。许多人满足了，祷告得答应就是满足，但是从来没有说我既然祷告有没有得到赏赐。所以你要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然后暗中的父查看你们，就要报答你们，那是就赏赐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要问我们将来能不能得到赏赐。 那么谁能不能得了赏赐？问题就是他有没有向着标杆直跑。如果他向着标杆直跑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就得着也从上头来的赏赐，那就是我们奖赏说的。所以保罗说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，你看他又在那跑嘛。然后跑的结果什么？跑的结果他说，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。所以他跑的结果要从得到天上来的奖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指着得了救恩来说，得了救恩已经是得着了嘛。就是因为你得了救恩，你才能跑嘛。因为得了救恩，所以现在你要得冠冕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稀奇不稀奇？当浪子得救的时候，当浪子得救的时候，他可以穿上袍子，他可以穿上鞋，他父亲没有给他帽子啊。为什么没有给他帽子？冠冕是需要他去赢得的才可以，需要得着的才可以，是赚得的才可以。所以就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性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你知道说，赚得那个赚得的，你看中国人为什么？我最近刚刚从巴黎回来，那么那里遇到一帮弟兄姊妹，他们是从欧，就从温州去，他们实在是很是殷勤一代人。那没有，他们的确是可以说在那里打天下，话也不通，他们非常非常的殷勤。那这些人呢，一天到晚可以说是七，那现在美国是七天，然后24是一个礼拜做七天，然后一天是24，几乎是这样子的。那么他们在那里赚钱，他们从来不花钱。那么最后所以他们，所以他实在非常非常的辛苦。所有赚钱人都是竭力追求的，所以你看见为什么温州人能够走遍天下？你看不管在哪里，他们都很成功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他们是极殷勤的一般竭力追求的人。所以问题在这里，今天我们对属灵的事是怎样？我们今天追求主有没有像温州人做生意那样做生意？有没有那样殷勤？好像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。那悲剧是什么的？悲剧就是说，最后的钱通通下一代给了下一代，所以下一代就不用功了，下一代就不必要努力了，因为一切都是承受的。所以到时候到了第二代，就把钱通通花光光了，这也是个悲剧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，主在，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要怎么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着从上头来的奖赏。那这就是我们得指着我们的观点来说，因为我们这保罗，你记不记得他是用奥林匹克的背景，哥林多也好，无论哪那那个时候有奥林匹克，那么特别在赛场上奔跑的时候，你要得着冠冕的，要得着冠冕，所以这给我们看见那个，如果保罗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在赛跑场上，那么今天你能够告诉保罗说，保罗你不在乎奔跑，不在乎定义，乃又在法典里的神，你应该什么事都不做才对。但是说保罗是非常非常平衡的。所以我们再说弟兄姊妹，在四本福音书里面，一本讲恩典，三本讲国度。那么在保罗第三组的书信里面，三本讲生命，一本讲国度，三本就是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还有腓立比书。那么给我们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与基督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生命和恩典，但是我们忘记我们的生命是和圣的生命，是这个生命叫我们能力能在赛跑场上赛跑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不是说就不需要恩典，一切还都是恩典。那么讲到国度真理的时候，我觉得过去弟兄们传国度真理就真理没有错，但是有的地方用的话不够明确。比方说有的我们从前常常这样讲，就是说我们得救是恩典，国度是凭着行为。不错，国度是凭着行为，因为这是指你的结的果子，那就是你赛跑场上赛跑嘛，结果你得着冠冕，这句话不错。但是呢，因为你要为着来对应一个这个，就是说得救是恩典，得胜呢是行为。 那么这句话有没有错？这句话没有错，但是这句话太简化了，会给人产生的错觉。那个错觉是什么呢？就以为说我们得救是恩典，那么现在我们得救就是行为，好像就不需要恩典了，就凭着我们自己这大错特错。所以保罗这边给我们看见，就是说因着他在大路，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得着他了，那么现在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，他可以往前跑，现在他可以完全可以长大，生命要长大就是满长成基督的生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因着圣灵住在他里面，结果呢圣灵就结出那个果子来。所以也就像这个腓立比书，你记不记得他说腓立比书你看见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应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是你们做，你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。但是因为这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你们要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可见还是要做这个工作，还是要做，就做救恩来做什么都不要做，但是就是得胜来说你还是要做，这是行为嘛，没有错的。但是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了成就他的名，这就是恩典了。所以你所做的事实上是主做的，你所以能够做那个能力是主给你的，所以你在这立志，你在这里行事，那立志行事不是你吗？所以怎么，所以很明显呢，立志行事都是你，但是神，这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因着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所以你能够立志，你能够行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还是恩典的，最归根结底还是恩典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，就是说得救是恩典，得胜也是恩典，一切都是恩典，都不是我们做，都是他做的。所以当你奔跑的时候，你不要忘，你所有的能力乃是里面生命的，如果里面没有生命，你一步都跑不动了。我们所以跑得动跑不动，乃是在乎你生命旺盛，你健康，你满了生命，然后你才能够往前跑，你才能走得动，你否则你走不动的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。所以保罗那个跑就证明说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。那么感谢主，在大马色路上是起点，现在呢他仍旧在赛跑场上，最后一定要得着从上头来的冠冕。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你看见腓立比书的确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标杆。那么这个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和国度有关系。那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二十节第三章二十节说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所以我是天国里面的子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所以我们主说，你们要进天国，天国是努力进入，努力的人就进入了。那么什么叫努力呢？努力在原文就是暴力，这个暴力就是保罗所说的竭力，竭力追求。不，当然这个暴力容易让人产生错觉，因为暴力好像会用在别人的身上，但是圣经里面是主所讲的暴力是用在自己的身上。一个人当他舍己的时候，就是对自己用暴力，他不怜悯自己，他根本不理他自己。那谁对自己最苛，谁待自己最苛，最容易让被神选择，原因就在这些地方。因为什么时候你竭力，那么谁是你的累赘呢？自己是我们的累赘，自己就变成那个重担，不肯叫我们不肯往前去，所以要竭力，所以要努力，所以要用暴力，暴力的人就进入。所以这个和得救没有得救没有关系，得救是指着一切，是指白白得着恩典，这个是指着得着完全，指着长进，说这个指着什么进天国来说。所以这个国度就变成很重要。所以他，而且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。那么这一切都和国度发生关系。那严格说来，最近的萨斯风暴在许多人感觉里面只是个苦难，香港的苦难或者远东的苦难，甚至慢慢的变成全世界的苦难。我在欧洲看到那个这个有一个杂志，那个封面呢是有一个人戴着口罩，这个戴口罩的是毛泽东。所以你看，迟早有一天，慢慢慢慢，有的人看见中国人可能就会害怕。如果这个是持续扩大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严格说来，萨斯这件事情，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光的话， 和整个国度发生关系。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你看见不光人背叛了神，结果你看见说所有的万物也背叛了我们，因为本来神是把万物伏在我们脚下。所以那个时候亚当在伊甸园里面，如果对于金丝雀说你来他就来，而且在他肩膀上可能唱歌给他听，那现在你叫鸟来他不来的，那现在不光不来，连蚊子都能逼迫我们。而且在这个背叛的这个世界，所以你看为什么主保罗说这个到了实际的满足的，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那就表示这个宇宙已经不和谐，宇宙乱了。宇宙什么时候大乱的？宇宙大乱就是亚当夏娃背叛神的时候。人一背叛神，那么所以呢，动物万物就开始背叛了嘛，包括狮子，包括老虎这些。所以本来狮子跟老虎可以在一起，它变了它的性情了，它变了它，所以这就是变种。你看，它同样是狮子，它本来狮子圣经告诉我们是吃草的，现在你看见狮子变成吃肉的，原因在哪里呢？这是因为人类动物犯罪背叛以后的结果。那还有一个世界是我们看不见的世界，就是微生物的世界。那是细菌的世界，那是病毒的世界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病毒的世界和细菌的世界证明什么？证明给我们看什么？就证明给我们看这个微生物他们是背叛我们的。所以你看为什么最近这个SARS病毒，实在说来那个病毒所谓冠状的病毒本来就是我们的感冒的病毒，没有事的。但是广东人呢，这不是怪广东人的意思啊，这广东人呢喜欢吃肉嘛，喜欢吃东西嘛，所以喜欢山产呢，喜欢山猪山鸡什么的。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最早从广东开始，就是说这本来有一些冠状的病毒根本在动物的身上，那结果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你不知不觉你侵入它的世界，它有一种反扑嘛，那个这个动物立刻就反扑了。所以反复的结果，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结果，这个病毒就产生了突变，就产生了变种。那么它的外围的蛋白质就变了形状，那么这个本来一变了形状呢，本来在人身上不能够待的，现在人身上可以待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所得到的病毒是新的病毒，从来没有过的嘛。那么幸好现这次的病毒是口沫传染，不是整个空气传染。如果空气传染，那是个大灾难，是口沫传染。所以如果是什么传染，如果是这个空气传染，像1918年那次一样，1918年那个西班牙流行性感冒，世上那个病毒是个全新的病毒，没有一个人有抵抗力的。如果没有一个人抵抗力的话，那么所以呢，那这个那就不得了啊。所以那一次一下子死了2000，一下死了3000万人，有人说是10000000人，这样子。大家都没有这个抵抗力，所以等到真的死了2000万到10000000的时候，那么现在慢慢就抵抗力就来了。所以意思就是当人堕落以后，你看神有个定律，如果有人要生的话一定要死才行的。所以等到真的死了2000万到多少的时候，你看许多人就活下来，这是为什么人类没有绝种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就是说按理来讲，当这些生物背叛我们的新病毒出来的时候，那么按理来讲人类应该会到绝种的边缘。所以这就是瘟疫的一部分，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在自适应了，是一定责任，自己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么现在这个病毒是这个还是一下子来个病毒，你不知道哪一个将来还不知道哪一种新病毒发，你根本不知道。所以这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人，这是国度的问题，你看见这个世界乱了。所以本来呢，神造好人要让我们要万物伏在我们的脚前，所以人可以管理空中的鸟、海中的鱼，还有路上的走兽。所以宋尚杰博士说，神创造我们要做海陆空大元帅，那现在做不成的，你香港人做不成的，你看见没有？现在什么蚊子也可以欺负我们，微生物看不见，你看在你看不见的，它可以欺负我们。我们嘴巴里面失败出来有很多的细菌，但为什么不生病呢？原因在这。所以在不要忘记，今天在这种情节大水泛滥的时候，为什么耶和华做人做王呢？这里就给我们看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人类怎么能求生存呢？所以这些呢是给我们看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。一个人身体口腔里面有细菌，他可以不生病，原因就是因为他生命力非常的旺盛，他抵抗力非常的强，生命里面，所以你要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一切要正常。那弟兄姊妹， 我们感谢主，自从主耶稣我们蒙了得救以后，我们所得的生命就这样的生命。所以今天罪和肉体仍旧在我们身上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胜过这些罪。所以这个生命胜过这些罪，所以有人医生说我们是健康，这不表示我们身上没有这些东西啊，身上还有病毒啊什么等等。但有的人可以发，有的人不发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，圣灵要回过头来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万物已经失去它的秩序，但是主回来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万物，这个在基督里面就能够同归于。所以圣经说天留他，一直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。所以这证明说，这一切都给我们看见。波斯湾战争过去了，恐怖的战争还没有过去，但实在说来，这是另外一种的恐怖的战争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所以你看见到底前面的事情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。但这些事情提醒我们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是天上的国，我们是等候救主从天上降临。只有他回来的时候，万物复兴。万物复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你看狮子和绵羊就可以在一起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切的问题都告诉我们说，大全地充满了强暴和不法，许多的强暴是从人来，许多的强暴是从微生物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一个人堕落背叛以后的结果。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主耶稣来的地上一定要讲国度，一定要讲天国，就在这里。所以主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名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那他怎么说？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，而且叫我们脱离凶恶。什么叫脱离凶恶？脱离凶恶就是叫我们脱离像撒士这样的攻击。脱离凶恶不止脱离叫我们不遇见车祸。脱离凶恶，你看就是在整个，如果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就是什么？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危险当。如果主不是介入这些事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需要天天这样祷告。我个人相信，今天无论在台北也好，无论在香港也好，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出门第一件事，我们在天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。如果你的国降临，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如果你的国降临的话，就没有这些凶恶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天天需要这样的。我们在纽约的弟兄姊妹应该学会了，每天你出门，每天坐飞机的祷告什么？我们在天上之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叫我们脱离凶恶。撒士也是这样。今天撒士是我们，今天只是开，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，将来还有没有新病毒我们也不知道。幸好这次主怜悯，它不是空气，大概不是空气的传染。如果空气传染不是今天这个样子，那么大概是口沫的传染，然后所以有几个元凶，有几个最凶、最厉害的，就是超级传染者。那么这些人就一个就够了。所以，那么你今天防上了还可以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这证明说主还是怜悯你。尤其现在，如果是1918年那次空气传染，那现在地球因着飞机的缘故变成地球村，那是更不得了。你不知道怎么样，一下子就得了这件事情。所以，但愿我们记得主借着这个事情提醒我们，有一个就是提醒我们的是这个国度的真实。所以我们要看见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。然后呢，他从天上降临，他要按照耶稣也叫大能，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。你看万有归服自己，看见没有？归服自己。那现在呢，看这些都背叛，人背叛神了，然后呢，看微生物也跟着背叛。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一改变形状，我们脱离罪，脱离我们的肉体价值，那么当然脱离了这些无生，当然就脱离了，就和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身体是充满细菌的身体，充满病毒的身体，甚至于充满癌细胞的身体。但是我们所以能健康，因为生命力旺盛。所以你看医治，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。有的人身上有癌细胞，但是你看他如生命力旺盛，就是不同的疾病。病毒是如此，细菌也是如此。所以呢，我想在这很清楚，主给我们看见，为什么我们要极力追求？因为这个世界就像杀死的细菌一样，要吞噬，这个病毒要吞噬我们，要侵略我们。但是感谢主， 今天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能和这一切隔离，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能够胜过这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以我们得着的那个得胜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够得胜的生活，这样我们就能向着标杆直跑，我们就能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找我们来的奖赏。好，我们低头一起敬拜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你的话在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的，叫我们对你进行祷告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一个苦难或是苦难，好像战争的苦难过去，又来了疾病的苦难，是吧？无论战争，无论是疾病，无论是瘟疫，无论是饥荒，是吧？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实在是在你要回来，实在离开你回来实在很近很近，叫我们做个警醒祷告，叫我们做一个常常天天在你面前能够祷告，你就教我们祷告，叫我们真实祷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主啊，我们每天都需要求你不光赐给我们饮食，我们每天也需要求你叫我们脱离凶恶，脱离不光这个车祸的凶恶，不光脱离这个外面治安的凶恶，也叫我们脱离这些疾病的凶恶。主啊，我们仰望，我们天天这样祷告，天天这样仰望，因为是你教导我们，是你教导我们，我们还没有得着完全，是你教导我们，我们还在路上，我们还需要奔跑，我们要竭力追求。所以主啊，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，叫我们能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这是我们深处的祷告，靠着基督可爱的。
阿门。